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我们虽然下了一场雪，雪并没有阻挡我们来到他面前，因为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们要警醒谨慎， 一起来敬拜他。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再次把这段时间仰望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用你的话语来叫我们成圣，求你用你的话语，就是你的真理，使我们得以自由，好叫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晓得你的心意，也知道如何为你而活出一个有见证的生命。主，我们谢谢你，愿你打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见你要呼召我们，你要照我们所做的，在地上要为你完成的使命。主啊，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亮光。把一下时间恭敬仰望，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有人说，基督徒的生命有一定的或者特定的素质。其实基督徒很简单，就是要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来。而我们在这个生命的素质里面，包括了一般很平常的事，就好像祷告，就好像今天的敬拜，就好像我们要为主有见证，我们要活出爱心，我们要有神的公义，还有传福音的心而我们最缺乏的往往是哪几种的生命呢？神要我们活出他我们活的生命。而我今天要分享的就是讲到传福音。传福音其实就是我们生命的一个素质，一个 nature， 一个特质或者一个本质，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活出来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看见福音还不是很广传开，就好像我们听到有一些很出名的东西就好像我问，如果你有没有听过可口可乐这个东西，有没有听过可口可乐有吗？这个是多余的问来，对不对？可口可乐的知名度可以说皆知相闻，很多人都知道。但是为什么他成为这么的出名，这么的被人知道呢？其实他是经过一个很谦卑的成长，或者说一个很卑微的成长。其实如果你看这个可口可乐的历史，你知道他是从一位药剂师开始的，就是在1886年在美国亚特兰大，就是 Georgia 州的亚特兰大，这个人叫做 John Pemberton。他是第一位把这个可口可乐介绍给人喝的。那这位本来是一个药剂师，但是他对这个饮料很有兴趣吧，他就用铜罐调剂了一些焦糖式的饮料，然后他就到街上用一个水壶来倒给人喝，当然是看人怎么来回应经过了120多年了，根据调查，今天世界有 97% 的人听过可口可乐。你们不开玩笑吧？ 97%， 那进门那个很穷苦的地方也可能听过了。为什么呢？是不是很自然呢？不是的，这是因为他们的公司，可口可乐公司，他们投入他们所承诺的，把这个饮品发布全球，把它变成一种很普遍的饮料，给人尝到它的美味，甚至有些喝到上瘾所以美国人还要控制人要喝这个饮料，这个可口可乐或者其他饮料。所以我们看到世界竟然今天，如果比较一下了，今天竟然还有17亿人还没有听过 耶稣基督的救恩。有人估计每年有1700万人死亡是没有听过福音的，你可以不相信这个事情。有位知名度的牧师，他名字叫做华里克，中文翻译华里克，就是 Rick Warren， 就是在加州一个很大的教会，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直奔标杆》Purpose-Driven Life， 如果你听看过这本书，他有做过一个调查，结果他们发现今天的教会的信徒相信教会的存在的目的很多只是照顾我们的需要，我们的家人，教会的存在就是照顾我们来教会参与教会的人的家庭和他的需要。只有 11% 的教会他们知道教会的存在的目的是为基督，为拯救世人的灵魂，只有 11%。 今天很多的教会和信徒或者少数的人对这传福音有负担，那这是成为我们这个今天看到传福音成为我们的一个弱点，我们应该活出来的所以传福音是教会最高的一个价值观没有它就如教会只不过是一个团体吸引人或者被这个宗教吸引过来聚在一起的人。如果教会不传福音的话，教会的本质就改变。所以今天早上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承认传福音是不容易的事，尤其在这个时代，尤其是对我们当中很多人是一件可怕的事。你说谈谈天不要紧，再讲传福音就有很多很多的烂主。但是我们讲到传福音的时候，不是一个机械式的把一套的东西讲出来，乃是最重要的发自我们的内心，我们对世上的灵魂有没有关心呢？或者我们现在问我们自己，我们是否完全的相信信耶稣是人活着最好的福分？我们自己本身是不是相信，真正的深入的相信，完全的相信？而基督徒蒙受福分的这个生命，这个信仰是可以蔓延出去的，就好像有些的传染病一样或者说冬天的感冒或者最近他听到的伊波拉这些传染，基督徒是应该有一个传染病的。我基督徒有个传染病，你听到很可怕，但这个传染病就是传福音的传染病我们都应该有一个传福音的传染的能力有学者他们相信传福音是基督徒属灵动力的第二个定律，你知道吗？传福音其实就是我们属灵动力的第二个定律。你说我们属灵动力的第一个定律是什么呢？是什么？我们属灵生命第一个动力的定律是什么呢？可能猜这猜那，或者敬拜，或者圣经的话语，或者祷告。但是其实属灵的动力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来自传福音。虽然我们活在一个今天很多问题很多劫难的世界里面，很糟糕的一个世界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恐怖活动恐怖主义的活动常常现在电视都有出现人被砍头的事情被这个回教恐怖主义还有许多那些毁坏性的自然灾害还是有的，还有那些疾病的威胁，各种疾病的威胁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充满了怀疑和惧怕到底这些灾难对我们基督徒有什么直接的 或者影响。但是不论这些不利的环境也好，神在历世历代以来还是使用他的子民，那些属他的人愿意去把福音带到远处和近处，没有改变过，靠着他们冲破很多的困难，他们到城市也好，到农村也好，到偏僻的地方也好，或者先进的地方也好，我相信所有真正的基督徒都有意念去见证分享这一个福音，这个好消息，都有这样的本心。但是真正阻挡我们的很多的这些的问题，让我们不能为主做见证。第一个阻挡刚才我也讲了，就是害怕。有时我们信心说要去啊，这个人我觉得神有好像感动我去，但是因为害怕说不出来，一见到他只是谈天说地啊，就谈不到福音了。这个害怕。但是如果我们说我们没有时间去害怕，我们没有时间就停下来，你知道吗？今天每一秒钟有三个人死亡，这是最保守的一个计算，每一秒钟有三个人死亡。如果这个报告这个测量是正确的吗？那就一分钟有多少人死呢？有180个人死。每一小时有多少人死呢？1800个人死。每一天有多少人死呢？259200个人死。如果你这样算下去的话，每年有9400万，但是这个只是一个测量或者推算下去。我们知道我们全世界现在人口差不多70亿人口了啊，但是你知不知道有2/3人死亡的人啊，没有听过福音啊。我说死亡的人啊，每天有这么多人离开世界。如果我们说每年有6300万人，大概6300万人死，是没有听过福音的。如果照刚才的预算啊，一年有9400万人死离开世界，但是如果有2/3人在死的时候没有听过福音的，有6300万。但是你要还想一想，还有一些人不是每个人听了福音之后接受主就死去的，没有，不是每个人。我相信如果真正的看见这些世上人的需要的时候，包括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我们的亲戚，我们就必然有这个很迫切的负担。如果我们看见这些灵魂，这些人离开世界没有救恩的时候，我们就很迫切，我们就会很迫切。然后呢，我们还是要对付我们里面的软弱，我们里面的阻挡。从今天我们看着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就是看见了主耶稣复活后的一个事情。主耶稣知道门徒的信心的软弱，所以在这里他是要纠正他们的软弱，而且也祝福他们，吩咐他们，然后差派他们和赐应许给他们，要他们什么呢？就是出去向万民来做这个福音的见证。所以从这段经文我们来，至少有三样事情能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来愿意为主来做见证。很简单，三件事情啊，真的没有大纲了啊。第一啊，就是相信。刚才我们读这个马可福音16章14节那边啊， 我们来看一遍再在十四节那边说，后来十个门徒作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见他的人。这里耶稣责备门徒的不信，因为当抹大拉玛利亚在去了坟墓，看见了耶稣的显现，回去告诉这些门的时候，他们怀疑，以为抹大拉玛利亚丧心过度胡说八道。在以马五十路上有两位门徒看见了耶稣，遇见了耶稣跟他谈话，就是耶稣复活之后，但认不出他们，认不出耶稣来，因为他们里面有怀疑，有小信或者不信。就好像有位门徒叫做迪马，说要看见耶稣的钉痕，看见才信。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就是从这里来，要很多的证明我们才相信，还是你选一个特别的真相或者我才相信来证明，或者很多人很多时候我们要能说服我的理性，说服我的智力，我才相信。或者我们遇到问题，我说上帝啊，神啊，行不通的，除非你证明给我知道。你叫我向我老板传福音吗？他炒我鱿鱼啊，我不能向他传福音。我向我朋友传福音吗？他们会排斥我这个人，这么讲这个这么迷信的人。向你家人传福音吗？他们会讥笑我。向你同事传福音吗？他们会孤立我。在街上向人传福音吗？他们给我脸色看，使我很难下台。这跟当年的门徒其实是差不多的，我们的信心很小，嘱咐我之后他们总是怀疑，说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这个事情发生呢？所以在第十四节里面，耶稣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固执。今天我们看到当年主的复活是表示什么呢？主的复活其实就是表示他大能的彰显，主大能的彰显，更是告诉我们主是活着的主，他能够与我们常常同在的主。主的复活告诉我们神的真实，但是我们刚硬，我们被自己的理性卡住了，被自己的知识扳倒了，或者被我们的经验蒙蔽了。我们以为很多事情还不是靠自己更好吗？怎么靠什么？所以我们推说我们害怕传福音嘛，不敢恭维了，所以很大的事情是宣教士牧师去做的就好。有一位传道人，有一次他到了这个一个非洲的国家，是比利时那时候所熟的一个地方，叫做刚果，今天刚果应该还存在。有一天他要过一个桥，这个桥是用这个藤编成的，那个两段呢的藤呢交缠着树上，在高悬的空中，高悬在空中，飘来飘去很不稳定，下面可以看到悬崖，很深的悬崖，那位传道人就看到下面的这个河水在很急的流动着，他就看到水中有一些东西跳出来，好像是鳄鱼的嘴巴，所以他简直不敢走过去。那时候他很犹豫的时候，让本地人带着他走嘛，他就告诉看到他的样子，就叫做他应该是很怕很恐惧，就告诉他，你不要怕你抓紧这个藤枝，你往上看，不要往下看你就可以走过去了这是往上看向上看是走过这道桥的一个敲门的时候。 所以那个传道人也没办法，他就照着做，就这样的平平安安走过去了。所以这其实给我们看到一个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个环境打转的时候，我们为所不前的时候，我们只是靠着看着自己，看着问题。但是如果好像这位传道人在那个时刻仰望天上，仰望神，就会叫你勇往直前。我们的信心不是好像比喻为啊汽车啊没有油了就加油啊，不是这样的啊。信心好像什么呢？好像肌肉，你的 muscle 要运动的啊，越运动呢越壮大，越操练呢越强大。怎么操练呢？其实主耶稣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基本的，也是很重要的啊，也看见。如果你再读下去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什么呢？第十五节，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很简单的，你们就往普天下传福音给万民听，意思就是说，透过去传福音，你就会信心增长。所以这就是开始所讲的，我们所忽略的。因为如果你看基督徒生命的成长最重要的一环的时候，其实就是传福音。但是我们最少做的就是传福音。很多人没想到传福音是操练信心成长一个最重要的因素。这个传福音不单是一个神重托我们的使命，还是我们灵命不停得福性的一个途径。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说，哎呀，我们去教会信耶稣，去教会信了一阵子，我们又回到世俗去，又回到一个平庸的生活，没什么两样啊，又开始冷淡，甚至跌倒，觉得空虚，信仰好像机械式的一些事情，一些的生活节奏而已，很快就没有火了，活不出这个属灵生命的这个劲来啊，没劲了，没有理由，为什么这样呢？主耶稣不是复活的主吗？这个复活的主不是赋予我们复活大能的生命吗？为什么我们会变成这样呢？我们的进去了哪里呢？溜走了吗？或者漏掉了吗？或者到哪里去了？或者去逛街了啊？去娱乐了，看戏了，或者跟家庭，或者跟工作，我不是说这些都不能做，但属灵的静可能因为我们太过做中平庸的生活而漏掉了，漏掉了。所以去传福音是属灵这个属灵的这个muscle， 这个我们刚才讲了要运动了，属灵的肌肉的一个的操作你知道吗？传福音是属灵的肌肉的最好的操练啊，我们知道我们弟兄姊妹啊，有些人也常常啊运动啊，如果你不运动了，好像在冬天我们打高尔夫球就没得打的时候啊，你就会觉得很弱了，开始了，或者说觉得身体不是那么壮了，所以你越锻炼就有精力的啊，属灵的精力也是一样的。我们看到今天在美国这个社会里面，你说美国本来就是一个基督教影响很大的国家，以基督教建国的一个地方，但今天美国越来越世俗化，这个社会越来越世俗化，这个世俗化影响很多层面，教会也是一样被影响到，教会成为可能只是一个死守城墙的状态，很多美国教会不是说我们中国人教会，中国人教会慢慢跟上了，如果跟着他们的话被环境同化了，所以每个礼拜就等待人来教会听到福音你要每个礼拜等人来听福音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虽然你说现在很先进的听福音不一定来教会啊，打开这个电视，打开这个什么电子网络，什么收音机，什么因特网，你就可以听到福音了啊。我们也感谢主有这么多的途径现在可以传福音或者听到福音。但是你要想想，在这个世俗的世界里面，要能自动把你这个电视调到，或者收音机啊什么的调到去听福音的地方，你说会不会吧？不会吧。就算基督徒你们多少会有多少时候透过这个网络，透过这些媒体来追求属灵的知识呢？可能有了，但是很少。那不信主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就更难。所以无可否认，主最后的吩咐也是最重要的吩咐，就是这里第二样事情我们要学习的。前面是讲的是我们的信心，这里讲的是什么？我们的行动啊，我们的行动啊。这个行动最主要就是什么呢？就去。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马太福音28章里面奉父子圣灵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另外另一个福音书所记载耶稣最后的吩咐他们，马太福音28章。这也更加的讲明清楚，他要与我们同在。而这个同在怎么，神怎么与我们同在呢？很重要的一个行动就去，跟马可福音这里讲的是一样的，要去，要有行动。有个英国人，他名字叫做李大卫 David Lee， 他不是中国人，他是英国人。他就到福音去传福音，到非洲去传福音，就非洲去传道。这个那时候呢，这个非洲的地方呢是很不开化的地方，没有电报，没有什么通讯的，要找要跟他联系很难的。后来他去到那边就几年没有音讯啊，那有一个人就从英国被派到那里去冒险的要去找他啊，经过很多的困难把他找到了，看见他在那里传道啊，他就告诉他，哎，全国英国人都很关心你，你离开了英国这么久，你的家人很关心你啊，你回去吧，很多那边很多机会等着你去发展呢。那这个被派来的人呢，他不是基督徒来的哦，但是这位传道师这李大卫他怎么说呢？他说照着主的命令我来传福音哦。那这个人就他觉得很奇怪哦，但是他被感动了，被他的热忱感动，他觉得这个虽然没有人跟他联络，但是他说我有一条线连着的，就是上天上连着的，跟神连着的，天上的权柄通到他的身上哦。虽然他家人国人很多年跟他断绝了通信，但他常常与天上的父交通，所以就有联系了。因为英国的基督徒跟天上的父联系，他跟天上的父联系就有联系了嘛，对，虽然不直接的联系哦。所以他不怕那边的野人哦，因为他知道主与他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神的子民如果愿意去这样做的话，不只是想只是得一些信了耶稣之后只得一些平庸的福分啊，或者一些的庸俗的普通的福分啊，就如我活得安适就好了啊，我外面的享受的有点就好了，或者我只是注重我家庭儿女就好了，我事业有成就就好了。我不是说这些不能追求，但是很多时候这些事情很难，或者不是说很难，就是在这事情上有很有限的让我们做到来荣耀上帝。当我们很注重我们家庭的时候，很注重我们的儿女的时候， 我们 很多时候就没想到 我做的是不是荣耀上帝，也或者说大家都有一个经历，就是去工作的时候很多时候就忘记了上帝了，哦，就打在这个世界上，就用世界的那一套。所以很多时候是带来反面的啊，我笑就可能是更多的劳苦劳烦。怪不得耶稣做出了这样的挑战，他说这个不可思议的应许，他在马可福音第十章二十九节啊，可能你也听过了，有些人也不想听这节经文啊。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人为我和父应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在来世得永生。很多人不愿意听这节经文，但是耶稣就是这样，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撇下房，这些，尤其是慕道的朋友或者还没信的，听到会吓到就不敢相信了。当然，如果你不懂的话，不懂这个意思的话，其实这就是基督教信仰最高、最有价值的应许啊，是我们信仰最有、最高的价值。乃是因为我们去为主做见证，去传福音，我们就经历神的真实和他能力的彰显，甚至超越了环境，超越了物质带来的福气。今天主的话语照样对我们每个人发出这个挑战，我们是否成为基督徒之后活的慢慢的活着活着不耐烦，呵呵，两年新的两年新的可能五年十年二十年，灵命开始枯燥了，生活开始无聊了，很多以前真正讲的盼望开始渺茫了，信仰的生活越来越模糊了。但是你听到主耶稣很重要的一个吩咐是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去哪里呢？去到你的家人的当中，去到哪里呢？去到你的亲戚的当中，去到你的朋友当中，去到你的同事当中，去到你的老板的面前，告诉他信耶稣。你信不信这样是神给我们超越的福分呢？你信不信呢？你信不信神奇妙的大能会彰显在其中呢？而教会会看到，教会看到这整个的地区因着神的福音的广传，就好像啊覆雨泛云一样的神迹出现。所以这里主耶稣对门徒讲的也是对我们讲，我们要去。我们看圣经怎么说，当我们去的时候怎么样。这里告诉我们啊，你又对他们说，你第十五节，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十六节什么呢？信而受洗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有派的学者说，这段经文不应该在这里的，因为在古卷里面，有些古卷里面是没有的这段经文，所以他们说这个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是很合适的，因为它是历史的一个证据，是基督教广传的一个历史的证据。当然有一派也把它套用过来，高举神迹奇事来作为信仰的证据。但是我们要用很正统的观念，以整体圣经的依据 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为什么神要把这个这么重要这么具有争论性的经文放在这里。首先耶稣对谁说呢？就从刚才第十四节，就是对那十个门徒说的，对门徒说的，要把福音传到第几，第十五节那边告诉我们。所以如果他们信的话，接受这个使命的话，主就与他们同在，主的大能就在他们身上彰显出来。这个大能是什么呢？第一个大能是什么呢？信而得救，这边刚才告诉我们哦，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但是他也讲到不信的人必定罪，所以传福音不要积累，不一定说你一传就有人信，但是这个是大能的彰显，信的有人相信。然后第二呢，是什么大能呢？就传的时候有神迹的彰显，这两个大能，感谢主，大能在那时门徒的身上有没有彰显呢？这个是对着门徒讲的，当时十个门徒差派他们，你要去，如果你读使徒行传第二章从四到十九节的时候，从五旬节圣灵大大降临的时候，你就看见使徒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一边赶鬼，讲出别国的话语或者别国的语言，甚至毒蛇咬他也咬不死，这都是应验的。那我们就要问，主耶稣当年的使命给了门徒，今天是不是也给了我们？是不是？主耶稣当年应许神迹大能彰显给了他们，难道也不给我们吗？为什么我们说啊能看到神迹奇事呢？我相信神的大能仍然彰显，他在每个时代借着神迹奇事来彰显他大能，但圣经也有告诉我们啊，这不一定用同样的方法，可能用不同的方式，不一样的途径，不一定需要好像当年这样啊，不是说啊你传福音看到蛇的时候你不躲就让他咬你啊，因为圣经说的，在那个时候那个历史的据点，神要印证他的话语，所以他赐下了那些超自然的奇迹。但圣经也告诉我们，先知讲道众必归于无有，说方言的众必停止，知识也众必归于无有，只有什么呢？爱是永不止息，就是刚才我们唱那首万物的结局尽了，彼此相爱。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到爱这个应许的时候，他说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今天最大的神迹是什么呢？最大的神迹是在这个世界世态炎凉充满自私自我利益的世界里面，基督徒把神的爱传出去，这个爱能超越了无私，把它活出来。这个爱最主要的行动就是把救人得永生的福音告诉你还没有相信的，使许多人许多刚硬的心能悔改归向这位独一的主、独一的神。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使命这个呼召今天已经临到这个教会，当然已经很久了啊，从你们的历史校正到今天我们要买下这个教会，神的使命呼召已经临到这个教会，但是你愿不愿意去回应主的差遣，愿不愿意去叫万民做主的门徒？这个万民刚才讲了，包括了你的邻舍、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同事，让他们认识我们的主。所以或者就好像当年的门徒信甘因 耶稣责备他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这个教会啊，是的，不是很大啊，不是很大啊，很有恩赐的多不多呢？我们教会多不多？有钱的多不多啊？不能，你不能告诉我啊。有学问的多不多啊？或者你的答案都说多啊？刚才那三个问题都多，你说。但是神的眼光里面，这些所谓的条件都不重要。圣经讲什么呢？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里面讲的这段的经文，他说：“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的，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因为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的。如经上说，主教智慧中的人啊，主教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很多时候我们就被理性卡住了，被经验卡住了。因为人自以为聪明，自以为有能力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靠神。所以神拣选了我这个很单纯又不聪明的牧师来牧养很多聪明的人。如果我们的聪明，我们的智慧，我们的物质，我们的钱财不能被神使用的时候，其实这些都是一无所有的，在神的面前。其实传福音不需要很大的学问和知识才可以传，你只要告诉人你信的是谁，你信的是什么，你信了会怎么样，很简单。你知不知道你信的是谁吗？你知不知道你信的是什么吗？你知不知道你信了会怎么样呢？你知不知道？不知道很糟糕了。很简单，你把这样告诉别人。神让我们做其实是最容易的一个事情，传福音。只是一个烂主害怕怀疑。这包括我本身也是一样。这是我们的弱点，我们要取胜，我们要胜过他。所以我们需要一点胆识，加上一些脸皮厚一点啊，要去传福音啊。接下来呢，圣灵就会做工了啊，你不要担心了啊。这个你传了有，要多长时间才行？要加上耐心啊，加上耐心。好像我自己是个例子，我常常把自己当这个例子哦。我还没有信的时候，我非常排斥基督教啊。但是我哥哥他是第一个信耶稣的。第一个做传道人，他有机会呢就讲告诉我耶稣，每次我就用各种的方法来反驳他，但是足足12年的时间，他为我流泪祷告12年，不长的时间，也蛮长12年。但是当我信耶稣的时候，神就祝福我们这个家庭，就是一个一个信耶稣。因为我这个最难信的人都表态了，你说其他人敢不敢表态了？但是不要忘记主的应许，主说天上地下的权柄都赐给了你们，而这个大有权能的主将与我们同在，还要在我们传福音的事情上来彰显他的奇妙何等。就说今天的经文，新的人必有生机，其实随着他。如果今天我们这里如果有60个人，我们就平均讲，我们教会如果每个人说今年我要带领一个人信主，明年我们这边有多少人？120了，在明年240了，在后年480，很容易算了啊。我们敢不敢在神的面前承诺一年领一个人相信主耶稣？我想我们为今年教会的方向还在求主来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方向，我们到底教会设定了什么的目标，可不是不是不是这个最迫切的去传福音是我们今年的目标。一个不传福音的教会是一个死的教会，一个只等人来 早教会的教会是一个没有圣灵的教会。所以人人传福音啊，是我们今后最大的目标。希望我们借助不同的方法栽培啊，我们能够最重要的还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随走随传啊，你的同事，你认识的朋友。所以呢，我们为什么每年都有布道会呢？三月七号、八号又是我们布道会，很快就来了。我们怎么为这个布道会来为主摆上呢？我们可能会印个宣传单张。那今天你会看见你的这个周报都有一张纸，是我们布道会对象的一个祷告的名单。如果你认识任何人，包括你家人，在这个地区也好，你能够请他来布道会的，你把他名字写下来，我们可以为他祷告，我们积极的为他祷告。所以这能够我们最基本能做到了，你有机会能够就可以邀请他当三月八号七号八号。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三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的信心，我们信了之后我们真的信吗？然后我们要有行动，我们要去，然后呢，我们要在去的时候活出神的大能来，就是借着传福音，借着把神这美好的救恩的信息传开。愿主帮助我们教会在今年里面，我们真的每个人都愿意向周围的人，还没有信主的人来表达神的心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晓得我们的软弱，但是我们还是切切的向你求。第一样求的，我们求你给我们先有合而为一的心，为着你的教会在这个地区不但做你的施工，最重要给我们有一个出于传福音的心，好叫许多还没有听到这美好信息的人能够认识你，相信你，归向你。主啊，我们求你除去我们的害怕，我们的疑惑，我们里面的阻挡，让我们真的愿意每个日子活出一个生命的本质，就是传福音的生命的本质。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恩典护照了我们，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愿你也把这福分借着我们向许多人传开，让许多人蒙恩得救，享受你真正的恩典。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